会，那我再说，叫人得安慰的就是，除了8%是灵恩的之外，大部分的都是福音派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，相信圣经，也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童女玛利亚生，相信他生日从死里复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些所谓的巨型的教会里面，没有一间是现代派的，没有一间是现代神学的，没有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他似乎是当初那个复兴的延续才对。因为 George Whitefield 讲的就是福音，斯布顿讲的就是福音，但是呢 George Whitefield 又不要和安利甘会竞争，你有礼拜堂，那我只盖个会幕，而且呢我是人在中间讲的，而且整个的天花板呢根本就像灯笼似的，所以河水不犯井水啊，所以几乎是同样的一个原则。那这些人他们一定要把福音送出去，他们觉得不到一般的礼拜堂去，好了，那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身边有一点的资料，我稍微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，然后最后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些 PowerPoint。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想我顺便我稍微提一下，1989年是个很重要的一年，因为那一年呢刚好是柏林围墙倒塌，那么同时呢也是 WWW 通联网诞生的那一年，所以从那一年开始这个世界就全球化了，世界就变成个村子了。本来呢冷战给我们看见有东柏林跟西柏林，有东德跟西德，有自由的世界，还有铁幕的阵营。所以这是到了1989年，你看见那个围墙就倒塌了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就证明说半铁半泥的时候过去了，表示我们靠近十个脚趾头，那表示敌基督很快就要来到。如果敌基督很快要来到的话，那么一定是全世界政治军事是大一统，经济大一统，宗教大一统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世界了。所以从分裂的局面一直到一个世界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在英文叫做 globalization， 在中文叫做全球化。所以全球化慢慢慢慢往敌基督方向走，30几年来，世界道德忽然间败坏了，好像腐化的特别特别的快，很多的现象我们都看见了。所以1989年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。你在这多少年长大的，他慢慢的他懂得，凡是1898年以后诞生，你看好了，他们一定很懂得上网，他们也懂得用高科技，懂得怎么样用导航器，然后懂得怎么用 iPhone， 怎么用 iPad， 怎样用微信，怎样和别人来往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小了。严格说来，这个完全照着圣经所预言的趋势往前发展的。就在1989年那一年，有一个就是现在 Mega Church 的先锋，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讲到最新的这些 Mega Church 的发展，就是巨型教会的发展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找几个先锋的，他一定是走在前面的。所以有一个人的名字呢叫做希伯尔，英文叫 Bill Hibbles， 这是很有名，当时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。 他在芝加哥附近，结果呢他在三一学院就毕业了。那三一学院是很有名的了，如果要讲到目的是圣经学院，不过是高中程度的。所以在芝加哥附近，如果要讲到一个是研究所程度的，那个一定是三一学院。那三一学院出了好多好多的人才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的弟兄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得救了。他不光得救了，而且呢，有一天读圣经，特别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他就觉得他需要一生放下，为着教会而活着，这是他自己很大很大的心愿。所以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在年轻人工作里工作，所以他算是 youth pastor。 在美国叫年轻人就做 youth pastor， 那么很多年轻人就被他带起来。所以到他22岁23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凭信心呢，就把一个电影院把它租下来了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大概就100多个人聚会。那么钱从哪里来呢？所以他就发动了100个 teenager， 就是100个就是少年人了，就10几岁的少年人。他们挨家挨户去卖什么？去卖番茄。结果一共卖了1200篮的番茄，然后呢就供应他们的需要，是这样开始的。现在呢是全美国第3个大的聚会，每个主日聚会最少是24000人，他第3个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就做走在前面来说，是他们最早走在前面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因为他们爱教会，他们觉得前途是在地方教会。如果一个地方教会被建立起来了，那么它一定影响当时他所在的地方，那这样福音很容易就传到全世界。所以这位弟兄和他的姊妹是有意向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的圣灵就把人数就加给他们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因为爱教会，注意教会的增长，因为那个时候慢慢慢慢有很多很多的 mall 就起来了。所以后来他们灵机一动，他首先去调查为什么这些人不到礼拜堂去，这是他们起头所做的研究。后来呢他就知道了有很多人他们根本就不要去礼拜堂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那我们应该起来聚会啊，我们应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我们完全市场取向，我们就把这个基础东西当作一个商品一样。那么这些人呢不要买这个东西，他们不要到礼拜堂去，那就证明这个礼拜堂的东西他们不要嘛。好了，他们不要，但是我们呢要给他们是他们要的。所以这个不容易啊，这个他们一定要到主面前去寻求，就到底这些人他要什么东西。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人越来越多，所以慢慢他们就觉得，如果聚会越来越大，那么你需要怎么样去管理呢？你就需要一个商场管理的人，要需要一个大公司管理的人。所以现在需要的人才呢就是工商管理的人才，不过他要信主才可以。所以这样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在这个弟兄的他的办公室的门口，他问了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是做什么生意的？第二，我们能提供什么东西？第三，我们的顾客，就是所有来参加的人变成他的顾客，那么到底他们觉得我们的货好还是不好？如果好他就来了，如果不好他就走了。所以你看这些人呢完全就把商业那一套东西呢 就完全的搬到教会里面来，结果他们成功了。那么他们聚会里面讲的东西呢，花了很多的钱，就是希望知道说大家喜欢什么，只要大家喜欢什么和大家的口味，他们人就来了。所以呢，他是最早最早的先锋之一。那么到了1989年的时候，那他怎么说呢？他说 We are on the verge of making kingdom history。 他说我们几乎现在要创造国度历史，我们刚好在那个边缘上。 Doing things a new way， 现在我们做的是完全最新的方法。 For a whole new generation， 是为着新的年轻的一代。这是1989年说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同时有一个人大家都很熟悉的，这就是华伦弟兄，叫 Rick Warren。 他呢后来就变成了时代杂志的人物，因为他写了一本书 The Purpose Driven Life， 就是一个有方向的人生，很简单。那么这本书呢，居然不是百万呢，3000万本卖掉了。那么根据统计，恐怕除了圣经之外，现在最畅销的书就是华伦所写的书。那后来福音派的人打很大的问号，为什么他的书是这么畅销呢？原来摩门教的人买它，天主教的人买它，什么人都买它。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其实这本书是传福音的书，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就有了人生的方向。所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说，那没有话说的。所以后来格里汉也替他作序，很多人都推荐他。所以慢慢的你看见他就变成大家所知道的人物。不过你读他的东西要记得一件事，他讲到人生有方向，要有方向感，这个才是有价值的人生。所以这个人比如信耶稣，但了信耶稣以后，这个方向是谁来决定呢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，你可以计划的，你可以有一个教会是可以增长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训练许多的牧师可以到他那里去得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慢慢慢慢他的聚会从200多人到了1989年的时候已经是5000人的聚会了，现在呢是20000人，在全美国应该是第7个最大的聚会。那么还有全天下大概有40万的牧师是和他有来往得他帮助的。你想想看，没有疑问的，你只要到他所去的聚会，就根本在加州那一带，所以很多人都去看呢，因为这个人很成功啊。那么许多的牧师呢，就是要教会增长啊，所以当然一听说他带领什么聚会，大家就去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华伦呢，他的聚会也是巨型的教会。所以现在听他怎么说，他说呢 ，There is a trend all across America， 就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趋势。Moving away from the small neighborhood churches， 就是慢慢的就离开了他附近的很小间的礼拜。